我们今天晚上要从十二章那里开始。
我们今晚要从第十二章开始。
上次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
上次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
伯良弟兄后来就问我一个问题。
后来余弟兄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那个然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是说什么呢？
我上次准备也交通这里的，结果后来交通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就岔出去了。
我上次也都有准备说交通这里，但结果后来就差了去第二个地方。
我想弟兄姊妹们，从字句字面上面我们 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事。
我想弟兄姊妹可以从字面上看到一个意思。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比约翰更大。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约翰。
那就是说他在人的中间他是顶大的。
就是说在人的中间是顶大的。
原因就是说他做了天国的先锋。
原因就是说他做了天国的先锋。
为神的国打开了道路。
为神的国打开了道路。
那在神计划的里边，那他实在是很大的，在人当中来说。
咁喺神嘅计划当中，佢实在喺人当中算系好大。
但是底下主说，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
但系底下主又话，原有天国里最小嘅比佢还大。
那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呢度好清楚就讲俾我哋听一个问题。
约翰是在天国里面没有分在其中的。
好清楚咁讲话，约翰喺天国里面系冇份喺其中嘅。
这好像叫我们感觉有点诧异。
呢度俾我哋有一啲诧异。
那他是做天国的先锋，那他为什么不在天国的里头？
约翰系天国嘅先锋，为何佢又唔喺天国嘅里面呢？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呢个系好严肃嘅问题。
不错，他是为天国来摆上了他自己。
唔错，系为天国嚟摆上自己。
但在他摆上天国的时候，天国还没开始。
但系当佢摆上天国嘅时候，天国还没开始。
那所以他当然不在天国的里边。
所以当然佢唔喺天国里面啦。
但是等到天国开始了以后呢？
当天国开始之后，
那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
天国的根基乃是生命。
天国的根基乃是生命。
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
如果不能够重生就不能进天国。
那当然约翰可以说是他能接受一个不死的生命是神给的恩典。
当然可以说约翰能够接受一个不死的生命就是神的恩典。
但是那一个生命却不是儿子的生命。
但是那个生命却不是儿子的生命。
因为那一个约翰被杀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
因为约翰被杀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
就像旧约许许多多献祭的人一样，
就好像旧约许许多多献祭的人一样，
他们的罪是得了遮盖。
他们的罪是受了遮盖。
神也赦免他们的罪。
神也赦免了他们的罪。
但是在赦罪的同时，他们却没有生命。
但是在赦罪的同时，他们却是没有生命的。
那不像我们今天在十字架的救恩的里头。
不像我们今天在十字架的救恩的里面。
一面是赦罪。
一面是赦罪。
另一面是得生命。
另一面他是得生命。
那所以约翰他没有得罪。没有机会得着生命，
所以约翰没机会得着生命，
所以他不在天国里头，
因此就不在天国里面。
那因此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
这样天国里面最小的，
那若是我们正认识天国的这一份恩典是怎样的一个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天国这份恩典是怎样恩典的话，
我们就一定不会轻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那一份祝福。
我们就不会轻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
许多人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去得着的时候很容易，
很多人十字架救恩得着的时候是很容易，
因为不是我们预备恩典，乃是神预备恩典。
因为不是我们预备恩典，而是神的恩典。
神预备了恩典叫我们去得，
神预备了恩典叫我们去得，
那当然是容易了。
当然是容易。
那当然是舒服了。
当然是舒
服。那相对的来说，那人就觉得那这个救恩并不那么可贵。
相对的来讲，人就会觉得这个救恩不是那么可贵。
但主若是给我们看到主在那里说明约翰的时候，
但是当主给我们看到当主在那里讲明了约翰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实在 是非常非常的不得了。
我们就会晓得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是非常的不得了。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感觉来说，
就像我们的感觉来说，
我们都要承认约翰是蛮大的。
我们都要承认约翰是大的。
主也是在说，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比约翰更大。
主也都说在凡妇人所生的某一个兴起来大的约翰。
但是那些借着生命进入天国的人，最小的比他还要大。
但那些借着生命进入天国的最小的比他还大。
那这是恩典造成的。
这个恩典的造成。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我们了解到这一样的事情，
我们了解到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晓得了，
我们就会晓得
约翰当时所传的天国乃是人努力进去。
约翰当时所传的天国乃是人努力所进去的天国。
那今天我们所进的天国乃是凭恩典进去的。
而今我们进入的天国是凭着恩典进入。
但是我们要享用天国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努力进去的。
但如果我们要享用天国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努力进入。
那当到了那一个时候，
当到一个时候，
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主的拒绝，
我们会看到犹太人对主的拒绝，
那叫神的祭火有了在执行上面有了一个转变，
叫神的计划在执行上面有了一个转变。
而这一个转变，
一个转变
乃是把国要隐藏，
乃是要将国隐藏，
从国转到天国的王那里去，
从国转到天国的王那里去
啊。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要转用恩典的法则来处理天国的事，
因为神那时要用转用恩典的法则来去处理天国的事。
那在这个时间以前，
在这个时间之前，
神做工的法则仍然是根据旧约那一个律法，
神作工的法则仍然是根据旧约的律法。
那所以约翰就说你们要悔改，
所以约翰就说你们要悔改，
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那你看到这完全是人自己在那里做，
你看到这里是完全是人自己在那里做。
那到了十一章的末了呢，
到十一章的末了，
我们看到主在主传出的话和天国进了的那个信息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看到主所传出的话和天国进了的信息是不一样。
那天国进了这个信息，我们的主起头也是传这一个的，
天国进了的信息起初我们的主仍然是传。
那现在人既然拒绝天国，
现在人竟然是拒绝天国，
那么主就把这一个神的一个祭火带进恩典的阶段，
主就将神这个计划带进恩典的阶段。
所以到十一章末了，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天国进了。
所以到第十一章的末了，我又会看到不再是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而是你们被重担的人就到我这里来，
而是说你们背重担的人就来我这里。
那很显然的，从人转移那个中心点是从人的所作转移到主的所事哪里？
好显明的就是从人的所作转明到主的所事那里。
那么当我们一转过来看到神的所主的所事的时候，
当我们转过来看主的所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恩典，
我们就会看到恩典，
我们就看到主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得安息。
我就会看到主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得安息。
天国进了是你凭着自己悔改结出果子来让你得安息，
天国进了是你凭着自己结果子来去得着安息。
其实那个天国进了的信息没有安息的保证，
其实天国进了的信息是没有安息的保证，
只是说你不给砍掉就是了，
只是说你不能，你没给砍掉就是了。
但是这里主说得清楚的很，
但是这里主讲得很清楚，
不是你做，
不是你做，
是我做，
是我做，
我做了，
我就叫
你来我这里，
你来我这里，
我就叫你得安息，
我就叫你得安息，
这是恩典，
这个叫恩典。
我们感谢主，
那你感谢
主。所以我们上一次就说，那十一章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信息的转捩点。
所以上次我们就说，十一章是整个马太信息的转捩点。
你要得着安息，是因着主自己。
你得着安息是因着主自己。
你要享用安息，你要负主的轭。
你要享用安息，你就要负主的爱。
我想在这里我再补充说一点，
我想这里再补充说一
点。弟兄姊妹，你看到听到负恶这一个词的时候会感觉不大好，不大觉得愉快。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主的话负恶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是很愉快。
负恶不就等于等于那个被重担吗？
负恶不是等于说负恶不压不是等于背重担吗？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你注意主说的话，
你注意主的话
是负恶，
是负压，
但是是负主的恶，
是负主的压，
而不是我们去负恶，
不是我们去负压，
乃是主已经在那里负恶，
而是主在那里负压，
那我们去负他的恶，
跟我们去负主的压。
那因此我们形式上是接受了一个恶，
因此我们行事上是接受一个恶，
但是实际里头我们很轻松的在那里跟着主来走，
但实际里头我们很轻松的跟着主来走，
因为一切的重量都在主那里，
因为一切的重量都在主那里。
但是问题在这里，
是问题在这里，
你必须走主所走的路，
必须走主所走的路。
因为我们晓得负轭是两个耕地的牛负轭的时候，他们是两个猪串在一起的。
因为你知道负轭的时候是两只牛串在一个都
连在一起
的，
那所以他们行走必须要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步骤，
所以行走的时候必须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步骤。
那现在我们是负主的恶，
现在我们是负主的恶，
所以主是中心，
所以主是中心，
主是主，
主是主。
那我们负主的恶是我们跟着主走，
我们负主的恶，我们就跟着主走，
那这样我们就享用安息，
而且我们就能够享用安息。
那这和那一个进天国的条件和享用天国也是完全吻合的，
这个同进入天国和享用天国是完全吻合的。
进天国是靠着恩典，
进天国是靠着恩典，
得安息就是恩典，
得安息就是恩典。
享用天国必须要努力进入，
享用天国必须要努力进入。
那么在这里享用安息也是要负主的恶，
所以这里享用安息也都是要负主的恶。
那这在十一章里面我们稍微再补充了这么一点，
再将呢一度我哋就稍微补充一啲。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看十二章了。
而今我哋要睇第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十二章我哋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时什么时候呢？
系咩时候呢？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弟兄姊妹们，我哋要千万记住呢一点。
十二章所说的那时，在历史的次序来说，不一定就是十一章的末了。
十二章的所写的那时不一定就是十二章的末了。
如果我们去对照一首路加福音，我们立刻就会发觉历史的次序是不完全一样的。
如果我们对照路加福音，我们就会发觉历史的次序是完全不一样。
那因此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也或者是马可或者是约翰这三卷福音的时候，
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读到马太马可或者约翰这三卷福音的时候，
我们注意那个时间呢，
我们注意个时间，
乃是根据那个属灵的实际的那一个发展的时间来看的，
是根据属灵发展的时间来看的。
所以这里的所说的那时，
所以这里所说的那时，
乃是我们的主宣告了他要叫人得安息的那时，那个属灵的实际显出的那时，
那是说根据我们的主所叫人得安息的属灵的实际显出的那时，
而不一定是主说了十一章的话马上就发生十二章的事情，
而不是说主讲了第十一章的话马上就发生第十二章。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读这三卷福音书的里头时刻要留意的。
我想这一点就是当我们读过三卷福音书的时候时刻要留意的。
那么主说，
那么主说，
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
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
人负他的恶他就享用安息，
人负他的恶就得着享受安息。
那这些跟随主的人那也是到主那里来，也是跟着主来行走，
咁跟随主嘅人亦都系到主嗰度嚟，嚟跟着主行走。
那他们应当是得安息的。
佢哋应该系得住安息嘅。
那现在就发生一件事情。
如今就发生一件事情。
他们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佢哋喺安息日嘅时候从麦地经过。
那他们就饿了。
佢哋就饿啦。
这里面，
呢里面
除了说他们饿了以外，
除咗话佢哋饿咗之外，
也许还有一个因素隐藏在里头，圣经没有记录的。
话佢仲有另外一个因素隐藏喺度，圣经冇记录。
因为按照律法来说，在安息日的那一天，能走路的限制啊，不多的。
因为按照律法，安息日嘅时候能走路嘅限制系好少。
那大概就是从耶路撒冷城去，走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哥哥他就是那么一段的路程，不远的。
大概就是从耶路撒冷城走到主被钉十字架哥哥他的地方。
这就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这里就是安息日能够走的路。
你走过了这一个限制。
你一走过了这个限制。
就叫做犯了律法。
就叫做犯了律法。
就叫做犯了安息日。
就叫做犯了安息日。
那按照严格的来说，那要用石头打死的。
严格的来讲是要用石头打死。
你不能活的。
你就不能够活。
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执行是很严格的。
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这个律法的执行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个人在安息里头捡柴回家生活。
有一个人在安息日的旅行的时候捡柴来去回家生活。
你说捡柴那是何等小的一件事。
你说捡柴是这么小的事情。
但是结果我们看到那个人的结果。
结果我们看到那个人的结果。
乃是给石头打死。
乃是被石头打死。
因为犯了律法。
因为犯了律法。
那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就说耶稣和门徒安息日走路经过麦田。
所以这里就说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走路经过麦田。
那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
他们也许是离开城，或者是从城外进城。
他们就是或者是离开城，或者是从城外进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所走的路定规会越过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走的路定规会越过安息日所能够走的路，
并且走路走到他们都感觉饿了，
而且走到他们都饿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么跟随主得安息，那现在这些人好像肚子饿了。
如果跟随主的安息，现在这些人肚子饿了，
那当时怎么办呢？
当时怎么做呢？
那主就让他们在麦田里啊，和那些麦穗来吃咯。
咁主就俾佢哋喺麦田嗰度合呢啲麦嚟去食啦。
那么就把那个麦穗摘下来，把那个麦穗摘下来，
就将嗰啲麦穗嚟去摘落嚟。
那就放在手里，这样搓搓搓，把那个麦皮弄掉就吃了。
就将他们放在手那里来去搓，来去将那些麦皮整走了来吃了。
这在法利赛人的眼中看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
在法利赛人当中看这件事就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那法利赛人真的果然是看见了，
法利赛人果然就看到。
那么他们就来去问主要，
他们就来去问主，
你们怎么做一些安息日不能做的事？
为什么你们要做一些安息日所不能够做的事？
你们怎么做一些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
你所做的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们犯了安息日啊！
你们犯了安息日。
你们在这里做了一些事情，要给定罪的了。
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要给定罪的。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注意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才感觉十二章开始的那个那时的那个意义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十二章开始所讲的那时那个意义。
跟随主得安息，
跟随主得安息。
现在就是跟随主的人肚子饿了，
现跟随主的人肚子饿了，
那当然就不安息了，
当然就不是安息了。
那现在把麦穗拿来弄来吃，
如今将麦穗来去整来吃，
那在律法的眼光来看就犯了罪。
律法的眼光来看就是犯了罪。
怎么安息呢？
怎么讲来去能够安息呢？
法利赛人看见这个事情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法利賽人看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簡單，
但是感謝主，
就是感謝主。
我們往下看的時候，
我們往下看的時候，
我們就看出主當時這樣的一個帶領，乃是把那個安息的實際顯明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主當時這樣的帶領，是乃是要將安息的實際顯明出來。
安息不是說停下來不做工，
安息並不是說停下來不做工，
安息乃是去享用神的怜悯，
安息乃是說去享用神的怜悯，
安息乃是借着神的怜悯而脱离一切的困苦和缺欠，
安息乃是藉着神的怜悯来脱离一切的困苦和缺欠。
不错，在字句上面，
在字句上面说
他们这样做是犯了安息日，
他们这样做是犯了安息日，
但是主给他那些人看到一件事，
但是主给那些人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的大卫王，
我们的大卫王
和他和跟随他的人，
和他跟随他的人
曾经进到殿里，
曾经进入殿里
啊，对不起，曾经啊、到了一个祭司的家里，
曾经到了祭司的家里，
他们肚子饿了，
他们头先饿的时候，
那他们什么都没有可吃的，
他们什么都没有可吃的，
那是没有殿，
那时没殿，
只是有会幕，
只是有会幕，
那但是殿的前身，
那就是殿的前身，
他到了那里，
到了那里
就碰到祭司，
就碰到祭司，
就说祭司啊，我们肚子饿了，
就说祭司啊，我们肚子饿了，
有什么可吃的没有，
有
什
么可吃的呢，
那个祭司就说，
那祭司就说
什么可吃都没有，
什么可吃的都没有，
只有陈设换下来的陈设饼，
只有换下来的陈设饼，
但是你们在暗里你们是不能吃的，
但暗里你们是不能够吃的，
但是因为很特殊的原因，
因为好特殊，但因为好特殊的原因，
他们就吃了，
他们就吃了。
啊、那这样大卫是不是犯了律法？
咁我话大卫系咪犯咗律法呢？
大卫是不是做了神不所不喜悦的事情？
大卫系咪做咗神所唔喜悦？
大卫跟随他的人是不是要被定罪？
大卫同埋跟随佢嘅人系咪被定罪呢？
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上没有追讨大卫这件事。
我哋睇到喺历史上神并冇追讨大卫喺呢件事上。
啊。相反的还继续在那里给大卫、接受祝福，
相反的继续在那里给大卫来祝福，
那这是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这样
所以主就用这个话来反问法利赛人，
主就用这句话来反问法利赛人，
然后主又再说，
主又说，
他说还有律法上有这样一条定规，
他说在这律法上有这样的定规，
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面犯了安息日，
你还是没有罪，
仍然是没有罪的，
你说祭司怎么在殿里犯安息日呢，
如果祭司怎么能够可以在殿里面犯安息日呢、
我们注意这一个就晓得了，
我们注意这个就晓得了，
在安息日不能生火，
在安息日不能够生火，
但是献祭的时候你不能不生火，
在献祭的时候你不能够不生火，
那你在殿里献祭的时候你必须要生火，
在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必须要生火，
那既然你生火，
既然你生火，
你就犯了律法，
你就犯了律法，
但是因为献祭，
但因为献祭
必须要生火，
必须要生火，
那祭司起码在安息日要献早晚的燔祭，
祭司在安息日起码要献早晚的燔祭，
另外还要献在安息日所要献的祭，
另外还要献安息日所要献的祭，
那所以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是生了好多次的火，
所以说安息日那天祭司就生了好多次的火，
他们也要烧香，
他们也都要烧，
他们也要点灯，
他们也都要点灯，
点灯和烧香都要生火，
点灯和烧香都是要生火，
你看安祭司在安息日的那一天是犯了多少的律法，
你看安息、祭司安息日那天是犯了多少的律法，
但是主就说律法上的定规，
但主就说律法上的定规，
祭司在安息日在殿里，
祭司安息日在殿里
犯了律法也不能算他有罪，
犯了律法都不能够算他有罪，
因为他是在神面前做神要他们所做的，
因为在神面前所做神所要去做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那当主就提出了这样的两个事情，
当主提出这两个事情，
主就下一个结论，
主就下了个结论，
如果电能叫那是在店里的人不犯安息日，
如果电能够叫在店里的人不犯安息日，
那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电更大，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电更大，
那他现在这些人是跟随这一个比电更大的人，
而今这些人是跟随这个比电更大的人，
那你怎么能定他们有罪呢？
那你怎么能够定他们有罪呢？
主就引出律法上的一个话，
主就引出了律法上的话，
旧约里面的一个话，
旧约里面所讲的话，
主说，
主说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这一个话，
这个话
是出自何西啊先知书，
是出自何西啊书的先知书的，
那里神说出他心里面所存的那个意念，
那里神讲出他心里头所存的意念，
神是喜欢看见人中间有怜悯有同情，
神是喜欢看到人当中有怜悯有同情，
神宁愿看见在人中间有怜悯有同情，
神宁愿看到人当中有怜悯有同情，
胜过看见人只有一些外面的献祭的动作，
胜过看到人只有一些外面的献祭的动作，
外面有一些献祭的动作在人看来那是敬虔，
外面有一些献祭的动作在人来看是敬虔，
但是如果献祭的人里面没有连续没有同情，
但如果献祭的人里面没有连续没有同情，
那这样的一个献祭就比不上一个没有献祭而带着连续和同情的人活在主的面前，
这样的献祭就会比不上一个带着连续同情的人活在主的面前，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
主指出那个安息的实意，
主指出个安息的实意，
安息乃是在体恤同情的里面来让人脱去一切的困扰，
安息乃是在体恤同情的里面让人脱去一切的困扰，
那安息乃是根据比电更大的那有的人来得到，
安息乃是根据比电更大的人来得着，
如果电能叫人得安息，
如果电能够叫人得安息，
那么比电更大的那一位更能叫人得安息，
那比电更大的那位更能叫人得安息，
那所以在这一段事情的里面主下的结论乃是说你们必须要看见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呢道主上下的结论乃是说因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主说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主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回到神起初定为安息日的那个心思，
我们就要回到主起初所定他安息日的心思，
在创世纪神定第七日为安息的时候，
在创世纪神定第七日为安息的时候，
我们很显然的看见，
我们很显然的看到
神是让人在那一天完完全全的在享用神做他们一切的供应，
神是在那日完完全全的给人来去享用神成为他的供应，
让人完全的停止他们的劳苦，
让人来去完全停止他们的劳苦，
虽然在伊甸园的时候的劳苦也不是什么样的劳苦，
虽然伊甸园里面的劳苦也都不是什么劳苦，
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完全的停下来，
就是神也都是要他们完全的停下来，
完全的在那里享用神给他们一切的供应，
完全的享用神在那里给他们的供应，
这是一个何等何等有福的事实，
这是何等有福的事实，
那现在我们的主就说了，
你跟我的主就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人子乃安息日的主，
那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的主，
头一个意思乃说安息日是我来定规的，
头一个意思就是说安息日是我来去定规的，
第二个意思乃是说安息日乃是我去做内容的，
第二个乃是说安息日乃是我来去做内容的，
那第三个，
第三个
安息日乃是人在那里 实际的享用神的怜悯。
那我人在那里实际来享用神的怜悯。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的那个安息的那个实际。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安息日和安息的实际。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回应是一章末了的时候。
回应呢，末了的时
是一章末
了。什么叫末了的时？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我就看到这个。
为什么到主面前来就能得安息？
点解嚟到主面前就得安息？
为什么到劳苦担重担的到主面前来，那这一切重担都卸下？
点样？点解烦劳苦担重担嘅嚟到主面前，一啲都能够卸下？
因为主是安息日的主。
因为主系安息日嘅主。
那么主离开，
咁样主离开
地方，
一个地方，
就到了另外的一个会堂，
就到咗另外一个会堂。
那那里有一个人，那个手是枯干了。
嗰度有个人嘅手系枯干嘅。
那有人在问，有人问耶稣啦。
有人就嚟问耶稣啦。
这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
安息日能唔能够治病呢？
如果可以治病的话，你让这个枯干的手的人，那得医治，那不是一个很美的事吗？
如果能够医病，你就将这个人医好，是一件好美的事呢？
但是这些人来问主，却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些人来问主，却不是这个意思。
而这些是抵挡主的人。
这是抵挡主的人。
那所以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啊，我们就从两方面来看的。
所以我们读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面是看主怎样显明他是安息。
一面又要看主怎样显明他是安息人，安息。
日的主，
安息日的主。
而另一面，我们看见当时在犹太人中间对主的那个抵挡是如何的普遍的扩散出去。
另外，我哋就要睇到喺犹太人当中对主嘅抵挡当时系如何嘅普遍扩散。
那我们留意上面的那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加利利。
我哋留意上面嘅事情系发生喺加利利。
现在第九节开始的那个事情仍然是在加利利。
但而家喺第九章发生嘅事情仍然喺加利利。
那我们注意这个地点。
我哋注意呢个地
点。待会我们就来留意其他的。
一阵我就嚟留意其他嘅。
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主说的了，他们门徒那吃那个麦穗没有抵触安息日。
当然，因为主话门徒食嗰个麦穗冇抵触安息日。
法利赛人非常不服气。
法利赛人就好唔服气。
那现在有个枯干的手，人一个人枯干的手，枯干的手。
而家有一个人枯干嘅手。
那他们就借着这一个来找把柄。
我哋就藉著呢一個嚟去想揾把柄，
能不能在安息日給他釋放？
能唔能夠安息日將佢治好呢？
這是一個難題。
呢個係個難題。
你說可以？
我可以。
那按照律法來說是不可以。
按照律法嚟講話係就唔可以。
你說不可以？
你話唔可以？
那你才說過神喜愛連續不喜愛祭祀。
你啱啱先講話神喜愛連續不可愛祭祭。
你只看到一個這樣可憐的人，你不給他同情。
你看到咁可憐的人，你唔俾佢同情。
你看這個事情對一般人來說是不是很困難？
你話呢個事情對一般人嚟講係咪好困難？
你做也不是，你不做也不是。
你做又唔係，你唔做又唔係。
那當然，這個事情帶到主那裡來。
當然，呢個事情帶到主嘅面前。
主怎麼說？
主點話呢？
主說當然可以。
主當然可以啦。
那根据什么可以呢？
根据咩可以呢？
主说，
主啊，
你们有哪一个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那个坑里头，你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你们中间有边个人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落个坑里面，将它捉住去拉翻上嚟呢？
在安息日里面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叫做做工。
安息日里面做呢一件咁嘅事，叫做做工。
安息日的条例就是说什么工都不可做。
安息日的条例就话乜嘢工都不可以做。
那你那个羊掉到坑里，你去把它抓上来，这个就叫做做工。
个羊掉落个坑里面，你将佢捉翻上嚟，就系叫做做工。
但是主就用这个事情来反问他们。
主就用呢个事情嚟反问佢哋。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羊，你抓不抓它回来呢？
如果你有咁样一个羊，你捉唔捉翻佢翻嚟呢？
这是律法上特别提到的，可以的。
呢系律法上特别提到系可以嘅，
律法是允许这样做的，
律法系允许咁样做嘅，
所以他们回答不回答，主都不必再计较，
所以佢哋回答或者唔回答，主都可以唔计较。
主立刻就说，
主立即就话，
如果一只羊， 在这种情形的里头，还是可以给抓上来。
如果一只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可以捉回上来，
那么人不是比羊更贵重吗？
那人是比羊更贵重吗？
如果神也顾念羊，
如果神也都是顾念羊，
那神当然更顾念人。
那当然神更是顾念羊。
所以在安息日治好治病当然是可以。
所以安息日治病当然是
可以，因为叫一个人从那个困苦里头得释放，
因为叫一个人在困苦当中来得释放，
那就是领他进入安息，
就是领他进入安息，
正是安息日的那个实际，
进入安息日的实际，
怎么不可以呢？
怎么不可以呢？
那主一说过，就马上对那个人说：“伸出你的手来，就把他治好。”
只要讲完了，就叫那个人伸出个手，将他治好。
那法利赛人看见主做这个事情，他们还是不服气。
法利赛人见到主做这个事情，仲系唔服气，
他们还是抓牢主耶稣犯了安息日。
他们仍然是捉住话主耶稣犯了安息日。
虽然主已经说出这不正叫做犯安息日，
虽然主话咗呢啲系唔系话犯安息日，
但是你看到这些教条主义的人啊，
但是睇到呢啲教条主义嘅人，
他说羊是可以，人就不可以。
不过羊系可以，人就唔可以。
因为律法上只是说羊，没有说人。
因为律法上只系讲羊，冇讲人。
既然律法没有讲人，你治好人那就是不对。
既然律法冇讲话人，你医好人就系唔啱。
他雕塑你看到没？
人知唔知你睇到冇？
我们的主在这里所做的那一件事情，
我哋话主喺度所做嘅事情，
乃是把安息，乃是把律法的那一个精义来显明出来，
乃将律法嘅精义嚟显明出嚟。
那教条主义的人就抓着字句。
教条主义的人就捉着个字句，
就是说那些宗教界的人士都是抓着字句，
就话宗教界的人都捉着个字句。
但是这一位把恩典带到人中间来的主，他是把律法的精义来显明出来。
但这位将恩典带到人的主，是将律法的精义来显明出来。
那当律法的精义显出来的时候，
当律法的精义显明出来的时候，
人就可以看见一件事，
人就可以显明一件事，
人比羊贵重，
人比人贵重，
羊可以在安息日脱离困苦，
羊可以安息日脱离困苦，
人就更需要在安息日脱离困苦，
人就更需要安息日脱离困苦。
人比羊贵重，
人比羊贵重，
虽然字句的里面没有说人，
虽然字句的里面没讲过人，
但是那个律法的经义是说出了人更有条件去享用安息。
但律法的经义是说人更有条件来进入安息，
但是那些教条主义的人，
就是那些教条主义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
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
他们气得不得了，
他们气得不得了，
他们转过来就跑掉了，
他们转过来就走了，
但是他们却不是真的是放过主，
但是他们却不是真的是放过主，
乃是除去相避要怎样来找个办法来除掉耶稣。
他们不是放过主，但是出去相避怎样来去整住。
那当时有许主也知道这个事情，
当时主也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主也就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主也，
那很多人就跟着主去走，
好多人就跟着主走了，
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
当中有好多多的人
是患病的，
是有病的，
那主也医治了他们，
主也都医治了他们，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当主把他们这些人病人治好了以后，
当主将这些病人都医好了，
他严严的祝福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他严严的叫他们说不要给将他的名传开，
那不像现在那些灵恩派治病的人拼命在那里鼓吹神奇治病，
不像现今的灵恩派的人所拼命在那里去鼓吹神奇医病，
主叫人得享安息，
主叫人得享安息，
但主是默默的走过那个地方，
但主叫人默默默默的走过那个地方，
当然在这里就说出，
当然在这里就讲出
那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
那个原因乃是主要显明他就是先知的预言里面所说的那一位，
那个原因就是指明主就是先知里面预言所讲的位，
那么那里头底下有一大段的话，
之后有一大段的话，
就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
就从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
那这一段的话都是从以赛亚书里头引出来的。
这一段的话都是以赛亚书引出来
的。那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这一大段。
是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开头的话。
然后这里是说到，将来神要兴起一个他所用的人，这一个人是怎样怎样怎样的。
这个话主要兴起一个主所用的人，那个人是怎样怎样的。
那在这里，
这里
圣灵就把这一段话引出来，
圣灵就将这段话引出来，
字句字面是给我们看见主当时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应验这一段的预言，
字面给我们看主当时所做的事情是要应验这一段的预言。
但是我们细细的读下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细细的读下去的话，
你就一定能发觉这里所说的那个应验不是说主当时所做的事情，
你就会发觉主这里所讲的应验并不是说主当时所做的事情，
乃是说出神永远的计划如何借着这一位仆人来发表出来，
乃是说主永远的计划是怎样借着这位仆人来发表出来。
头一部分我们注意的，
头一部分要注意的
乃是说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
那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位置，
那你就从那个亚桑的炉火，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这个话你看到主是怎样的一位主，
从亚桑的炉火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就看到主是怎样的位置。
正在和十一章主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呼应，
同第十一章所主所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做好明显的呼应，
就说出了为什么人到主那里就可以得安息，
就讲出了为什么人到主里面
原来这一位主是这样体恤人的主，
原来这位主是如何体恤人的。
亚桑的芦苇，
亚桑的芦苇
人都把它截掉就算了，
人都将它截掉，
芦苇不值钱，
芦苇不值
钱，很卑贱，
很卑贱，
人都没有看他有什么意思和价值，
人都没看他有什么意思和价值，
吃光了就把它吃掉了就算了，
全家就将它截断就行了。
但是我们的主，
但我们
不折断，
不截断，
江残的灯火，
江残的灯火，
它也不吹灭，
也都不吹灭。
那不吹灭就让它自生自灭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不吹灭将它自生自灭，它没这个意思呢？
不
是，
这里说它不吹灭，乃是说。
这个话还不吹灭，乃是话
他要把那个灯把那个灯花剪掉，然后再给它加上油。
那话要将个灯花嚟去剪走咗嚟，去再加上油，
让它继续在那里燃烧明亮。
要继续喺嗰度燃烧明亮。
这是主，
呢个系主。
这一个是说出我们的主的体恤。
这个睇得讲出我哋主嘅体恤。
他是一位满了体恤的主。
这个满了体恤嘅主。
然后呢？
然后呢？
又说到主是传扬神的公理的，
又讲到主是传扬神的公理的，
那这是说出主的正直，
讲出主的正直。
但是更重要的那一点，
更重要的一点，
乃是说，
乃话
主一切的体恤，
主一切的体恤，
主一切的工作，
主一切的工作，
要在外邦人当中显大，
要在外邦人当中显大。
弟兄姊妹们，我千万不要疏忽这一点，
但是我千万不要疏忽
了。我们记得第十章的时候，
我记得十章的时候，
主差遣门徒的时候，主怎么说？
主差遣门徒的时候，主怎么呢？
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
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羔羊哪里。
你看第十章里面那个工作的重点还是在以色列，
你看第十章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在以色列，
那十一章以色列拒绝主，
十一章以色列拒绝主，
把神的计划从律法推进恩典，
将神的计划从律法推进入恩典。
那现在那主在一面在 显出他要给人得安息，
你现在神一面显出他要给人得安息，
另一面又显出他的工作要大大的在外邦扩展，
另一面又显出他的工作要大大的在外邦扩展。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十二章的上半章来做了做一个小结了。
我们可以将第十二章的上半章来做一个小结。
啊，那这个小结我们该怎么说呢？
这个小结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就说，主在这里显明了那个安息的实际。
主在这里显明了安息的实际。
那他安息的实际，第一乃是叫人脱离缺陷。
安息实际第一乃是叫人脱离缺陷，
或者是说困苦，
或者说困苦。
第二，
第二
乃是领人进入神的居所，
乃领人进入居所，
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
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啊，在殿里侍奉没有犯罪，大卫他们也是进到神的殿里，享用那一个供应。
就是上面所讲到在神的殿里没犯罪，啊，在神的殿里亦都是
接受供应，
接受供应，大卫亦都是进入神的殿里接受供应。
啊，并且我们也看见，如果殿能叫人享用安息，
并且我们看到如果殿能够叫人享用安息，
脱离那个律法的定罪，
脱离律法的定罪，
那就是在这一个安息的实义的里面，很显然是带出那个恩典的那一个影儿。
在律法的安息的里，
在律法的里头还是带着恩典的影儿，
在律法的里头仍然是带着恩典的影儿。
那所以那个安息乃是把人领进神的居所，领到神的面前，在那里以享用安息来服侍神。
所以律法仍然是领人进入安息，在那里来侍奉神。
那是接下去第三呢？
接下去第三个
安息的实际乃是一个恩典的显出，
安息的实际乃是恩典的显出。
那这个我们就重复刚才所提到的，
今我们就重复刚才所提到
律法的那个精义，
律法的精义
乃是让人去接触恩典，
但是让人去接触恩典，
或者说让人去享用恩典，
或者是说让人去享用恩典。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一切
一切
所以显明出来，
所以显明出来
乃是因为有一位做安息日的主，
那因为有位做安息日的主，
这一位做安息日的主，
那位做安息日的主，
乃是神所特别从人中间兴起来，神要用作他去成全神的旨意。
那是神特别在人当中兴起来，然后成全神的旨意。
那当神的旨意显明，
当神的旨意一显明，
那个事实就是恩典，
那个事实就是恩典。
一提到恩典，
一提到恩典，
那就再没有人的背景，
就再没有人的背景，
再没有人这方面的条件，
再没有人这方面的条件。
因此我们就立刻就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立刻就看到一个问题，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从以色列这一个范围扩大到全地的人，
从以色列这个地方扩大到全地的人。
那因此外邦人全体都给圈进神赐恩的那一个范围，
因此外邦人全体都被圈进神恩典的范围。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呢，
那还要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来看一看，
从要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就是说十二章的上半章，
就是说十二章的上半章
所记载的这一些事，
所记载的这些事
是在显明主的所事，
是在这里显明主的所事。
那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十一章的末了，
十二章的末了，
主代替了国，
主代替了国，
人要享用安息，不是着眼在那个国的出现，
人要享用安息，不是说着眼在国的出现，
乃是要着眼在这一个国的王，
乃要着眼在这个国的王。
从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到 留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可以到我这里。
那他凭什么来显明他们叫人得安息呢？
他凭什么来去叫人得安息呢？
十二章的上半章就给我们看见主的所事乃是叫人得安息的那一个原因。
十二章的上半章乃是说主的所事乃叫人得安息的原因。
那当我们也看到主的所事的时候，第一我们注意的，
当我们看到主的所事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知道
主就是律法的经义所指明的那一个人。
主就是律法的经义所指明那个人。
律法里面一切的经义都是指着主，
律法里面一切的经义都是指着主。
那上面稍微已经提了一点，
上面稍微提了一点，
比方说电能叫人得安息，那主比电更大。
你说话电能叫人得安息，那主比电更大。
那律法说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可以给他一个碗拯救，
律法上话羊掉在坑里面，律法可以人可以给他一个拯救。
那么这一个律法的经义乃是指着主要叫人得拯救而进入安息。
律法的经义乃是说主要叫人得拯救然后进入安息。
那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那个律法的经义，
如果你扩大一点看律法的经义，
你看到旧约律法上的差不多每一个条例都是在那里指着主。
我也会看到律法里面差不多每一个条例都是指着主。
明显的就是五戒，
明显的就是五戒，
明显的是各还有各种各样的条例，
明显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条例。
五戒的里头你看见每一样的祭牲都是指着主，
五戒的里头你看到每一样的祭牲都是指着主。
同时你也看见祭司也是指着主，
同时你也都看到祭司也都是指着主。
那所以我们看律法里面的事情我们就看见主，
所以我们看律法里面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主。
那律法的条例，
律法的条例，
那第一个条例是什么？
第一个条例是什么呢？
释放奴仆，
释放奴仆。
那我们刚读过大部分弟兄姊妹刚读过那个出埃及记，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刚读过出埃及。
我们看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就说到那个律法的条例，
第二十一章就讲到律法的条例。
十条诫以后立刻就提出那个条例，第一条就释放奴仆。
十诫之后就提到那些条例，第一条就是释放奴仆。
你看看释放奴仆，
你看释放奴仆
那一个主题乃是说到主是如何的对待人，
那个主题就是说到主是如何的对待人。
表面上文字句上是人如何处理那些奴仆满期的时候该怎么做，
字句上来看是人怎么来去处理那些奴仆满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实际上乃是说到我们的主是如何挽回人。
实际上呢，说到我们的主是如何的挽回人，
约纳人，
约纳人，
纪念人，
纪念人。
又比方说，
又比方说
律法的条例说不能吃血，
律法的条例说不可以吃血，
那字句就说不能吃血，
字句就说不可以吃血。
但是这个不能吃血的那个定义在哪里？
但这个不能够吃血这个定义在哪里呢？
那个定义乃是说，
那个定义乃说
因为血里有生命，
因为血里有生命，
所以血只能用来赎生命，
所以血只能够用来赎生命。
所以寄生的血显出那个赎罪的那一个功用，
是祭牲的血显出赎罪的功用。
但是这个血啊，
但这个血啊，
单单指着寄生的血吗？
单单是指着祭牲的血吗？
单单是指着一般的那些被杀的那些兽类的血吗？
单单是指着被杀一啲嘅兽类嘅血吗？
不是，
唔系。
我们晓得，
我哋晓得。
要是跟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说的话一比较，我们立刻就看到这一个不能吃血的那个条例的那个经义的所在。
如果你将它来比较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所主所讲的里面的，就知道律法的经义的所在。
主说我律法的血是不能吃，
主说律法的血是不可以喝，
但是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但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那这样一拼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
这样一拼起来就会看到。
在律法上，
在律法上，
血是为了赎罪用的，
血是为了赎罪用的。
现在主说，
现在主说，
那别的寄生，别的动物的血你不能吃，
别的动物的血你
是，但是我的血你们要吃，
但我的血你们要吃，
那很显然，
好显然，
就借着那个吃血的条例，
就借这个，
来让人知道，只有主的血是可以叫人得益处。
有叫人来去晓得，只有主的血来去使人得益处。
因为这一个寄生的血啊，
因为这个寄生的血，
在以色列人律法的里面是人不能吃啊。
在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人可不可以吃的？
但是在拜偶像的人的里头呢，那个血是可以吃的。
但是拜偶像的人的里头，那血是可以吃的。
但是主说，你们是我所拣选出来的人，你们不能吃血。
但是主却话，你哋系我所拣选出嚟嘅人，你哋系唔可以吃。
如果你们要吃的话，
如果你要食嘅话，
只能吃那个叫人的罪得赦免的血。
只能吃那个叫人罪得赦免嘅血。
你们跟血跟中间的那个关系，就是一个享用赦罪的恩典的关系。
你同血当中的关系就系享用赦罪恩典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看那个逾越节的门楣门框上补血的那件事情，就更显然了。
我哋再睇睇逾越节门楣门框上面涂血的事情，就更
我们感谢，
我哋感谢主。
那这一切都是指明那个血的功用。
呢一切都系指明血嘅功用。
但这个血是值得基督所流的血。
但是这个血是指着基督所流的血。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你越看律法里头的内容，你就越看见律法里面的经义直接是指着神的儿子。
你越看律法里头的内容，你就越看到律法的经义就是指着神。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
主是律法的经义，
主是律法的经义。第二，
第一，主是安息日的主，
主是安息日的。
那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提过，
这一点刚才我们提过，
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提这个，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提这个。
第三，主是成全神旨意的那一位神所用的人，
只是成全神旨意的那位神所用的人。
在这一个成全神旨意的这一点上，
在成全神旨意这一点上，
乃是特别显明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在他里面同归于一，
但是特别显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主里面同归一。
因为在末了引出主以赛亚的那段话的时候，那个重点是放在外邦人的蒙恩。
因为引出以赛亚书末了那段话是讲出外邦人蒙恩，
所以在这一段话的里头，
所以在这一段话的里头，
隐隐约约的指明这一位成就神旨意的主要做教会的头。
隐隐约约的指明了这位主是要做教会的头。
那我们过些日子连到第十三章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显得更清楚了。
我们过些日子连到第十三章，这个问题就更清楚。
那但是在十二章的上半就已经给我们看到这一方面的事情，
在第十二章的上半节，你看到这些事情。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十二章的上半，
十二章的上半，
一面叫我们看见安息的实际，
一面叫你看到安息的实际，
另一面也叫我们看见是安息的主的所事，
另一面叫你看到是安息的主的所事。
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感谢赞美。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好了，
我们今晚就看到这里。
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个人再细细来读的时候，
如果弟兄姊妹有个人有机会细细再读的时候，
你特别要注意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三章里边彼此的呼应。
你特别要注意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三章彼此里面的呼应。
不要就是一张一张的把它独立过来，那这样我们就会失掉很多主要给我们的光。
唔好一张张独立咁嚟去睇，咁就会失去好多主所要俾我哋嘅光。
我想我们就停在这，
我哋就停喺呢一度。
我哋请咗两位带我哋有啲祷告。